好的，下午好，欢迎来到东方基金直播间。那么咱们的直播正式开始了，朋友们可以来先帮我们检测一下本次直播的声音跟画面是否正常。咱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东方基金全研究部科技组的研究员蒋英杰，欢迎蒋英杰。
Hello，各位投资人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东方基金全研究部的研究员蒋英杰。
好的，那么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开始跟我们进行互动了。那么今天的话呢，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板块的一个最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的市场的这个消息啊，还有一些观点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去做一些这个参考啊。朋友们如果说最近有一些这个投资方面，尤其是 AI 这边的问题或者说是困惑的话，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好，那么先说一下风险提示，本次直播的观点，不代表本公司对任何证券或市场做出判断或倾向，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那么大家最近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或者说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市场啊，这个今天市场的这个回调，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疑问，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做交流啊。那么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波动变化，还有包括像一些回调啊，也都是比较大的。到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都在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那么这边也是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研究员啊，对于咱们今天的这个市场普跌的一个走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好的，其实今天市场整体是受到了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开盘开始，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低开。然后海外市场主要是受到美国周五晚上的这个非农数据超预期带来的这个这个加息预期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其实可以看到，前天的就是周五晚上的这个美股的这个夜晚是基本上跌了，很多科技股都跌了10个点左右吧。然后整个纳斯达克和那个道琼斯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下跌，主要的原因就是非农数据超出了大家的这个预期，引发了这个海外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的一个强化吧，然后加上后面还有 CPI、PPI 数据，以及这个月底的议息会议，可能存在一些宏观上的这个不确定性。然后海外的这个科技资产，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下跌，带来了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下跌。其实这次因为宏观事件这个下跌的话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宏观层面的一个冲击。然后对于 AI 产业来看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周末，包括上周，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个发展这个阶段，没有出现一些这个利空，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事情吧。
好的。那么说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波动啊，也是受到了一个美股这边外围市场的一些影响，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比如周末这2天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这种海外的突发局势，对于市场是有一些扰乱的哈。那么更多的呢，其实也是一些这种偏外部的因素哈。如果说把目光放到我们的大 A 当中，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AI 这边的资产当中的话呢，其实如果说他们的一些这种最基本的东西是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的，那么其实在上周啊，也是会有一些这个 AI 资产就是已经在出现波动啊。那么会有很多朋友也是觉得之前涨得比较猛啊，然后有一些这种波动回调可能也是一些这种阶段性的必然性哈。那么最近其实可以看到刨去这个外围的因素不说啊，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AI 资产这边也都是有一些波动的。咱们这边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最近整个市场的话，除了这一次这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下跌，其他时候都处于一个，基本上可以从 A 股看到，就是拥挤度，大家说的拥挤度比较高，就是集中的这个涨幅可能都集中在那一两千个个股上面，然后每下跌的话呢，可能有三四千只个股，然后其实背后反映出来的这个现象，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发展阶段，其实在 AI 这个产业的话呢，其实处于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发展阶段。然后超出了其他的这个行业，然后所以呢，景气度较高的这个资产，其实在整个全球来看的话呢，其实跟 AI 相关的资产都处于一个非常高景气的这个赛道。不管是前期我们聊的这个光模块、PCB，还是存储， 包括国产算力的这个半导体设备、芯片，这些资产呢都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发展阶段，然后呢投资者其实是比较容易聚焦到这些高景气度赛道里边，所以其实形成了最近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个现象。但其实从背后的这个原因来看，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这些资产虽然说拥挤度比较高，但确实它的这个资产质地是最好的，不管是从它的这个增速啊，包括稀缺度，还有这个未来的这个增长情况，都在这个同类资产里边是比较好的这个资产，所以投资人密集的交易这些核心资产，这其实也是有背后的这个原因的啊。然后再从 AI 近期的这个产业来看呢，其实近期从海外来看有非常大的这个，其实还是不断的这个有进步和这个进展的，就从海外的这个两个大模型公司 OpenAI 和这个 Anthropic 来看，Anthropic 是最近的这个估值，应该他们自己披露在推特上是大概是到了一个$10,000,000,000左右的这个估值，然后最新的这个 ARR 数据是$470,000,000，其实可以看到从应用端来看，大模型公司现在的这个商业模式其实已经初步跑通了，能够带来初步的这个ARR 收入、订阅收入，然后他们自己投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基本上是能算一定的这个投资回报率了。然后再从国内的这几家大模型公司来看，其实大家可以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当使用，应该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推出了相应的这个套餐，然后如果是用的是免费算力的话呢，有时候会遇到这个高峰时期它的这个拥挤度比较高，没法调用算力的这个情况，背后反映出来的这个原因就是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其实也跑通了自己的这个商业模式，不再是像2023年、2024年的时候跟着海外大模型的这个后面走的这个局势，然后我们现在大模型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规模效应，然后呢比海外的这个推理成本更低，所以其实在整体的这个调用来看的话呢，不管是国内的这个token还是海外的投资人都会用一些这个国产的这个大模型，所以国内的这个大模型公司也是初步跑通了这个商业模式，从底层来看的话呢，其实已经基本具备一定的这个会变现能力的。然后再从后续的这个中游的一些这个硬件端来看的话呢，其实在今天早上黄仁勋是在韩国和那个海力士达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战略合作吧，就是从一个将海力士从一个原本英伟达的一个供应商变成了一个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这其实反映出来的背后的这个情况就是在现在这个尽管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包括利润其实在过去几年可能都翻了几倍或者十倍，但是在现在的这个 AI 的这个局势往后看的话呢，这些包括存储包括我们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光模块 PCB 其实在未来的这个 AI 产业当中都有非常核心的这个价值和地位，所以英伟达的这个总裁黄仁勋才会去韩国去特意和海力士签一个合作协议，然后所以从整个硬件层面来看的话呢，它仍然处在一个硬件技术不断更新迭代同时还有非常大的这个产业进展的这个阶段。然后再从更上游的这个包括晶圆厂包括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其实海外仍然是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以前可能在2022年、2023年的时候，大家看英伟达的这个 H 系列芯片，大家可能觉得折旧周期应该是4到5年，但其实从2022年第一批的这个 A100H100 芯片推出到现在，其实已经有4、5年的这个时间了。它第一代应该2021年、2022年推出来的，然后到现在的话呢，其实仍然服役在云计算的这个机柜上面。背后反映出来的原因，一方面是它的芯片确实性能比较好，它的折旧年限会比之前大家预想的要长，第二个就是确实现在算力是有供不应求的这个需求在里边的，所以导致现在这个互联网大厂没法有充足的算力去替换以前已经有的这个比较陈旧的这个版本，所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的话，不管是需求端现在我们看到了比前两年更好的这个需求，供给端我们也看到了和前两年一样的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整个 AI 产业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的，仍然处在一个非常高速的这个发展阶段。
嗯，好的，谢谢研究员的分享跟讲解。那么也看到朋友们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在跟我们互动，那么刚刚也是跟大家去聊到了一些 投资于 AI 这边的一些重点啊。那么首先AI 资产这边的一个质地的话呢，也是从各个方面来讲比较好，是比较适合很多投资者去关注或者是去投资的。那么刚刚也是聊到了像一些这种 AI 的软件公司啊，那么他们对于这个盈利的能力哈，这边也是不管是海外的公司还是我们国内的 AI 公司啊，都是有所提升的。那么其实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在最近也是跟我们在讨论啊，就是关于这些 AI 公司啊，他们有比较多的一个资本的投入啊，对于这个盈利能力的一个质疑哈。那么当下的话其实是已经发现有一些这种开始盈利，然后并且有这个更大的一个这种盈利空间的感觉了，是吗？
对，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就前几年可能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就是北美四大云厂商谷歌、微软、亚马逊，然后这几家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 CapEx， 但是呢带来的这个回报其实从他们的这个收入体验来看，可能也就是一个每年30%左右的这个增速，对于每年四大云厂商动辄5000亿美金的这个资本开支，其实显得微不足道。但从这两年来看的话呢，其实AI 资产真正做的比较成功的，变现走的比较好的，其实是大模型厂商，像Anthropic 和 OpenAI。 其实在 OpenAI 在去年是比较亮眼的，去年是第一份交出这个商业化变现的这个大模型公司，然后今年 Anthropic 凭借着这些像 OpenCloud 这些龙虾这种个人的这个办公助手这样的小助手，个人的这个编程助手这样的角色的话呢，其实迅速抢占了市场。今年的这个 ARR 已经到了一个470亿美金左右啊，就现在月初的这个数字。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不是 AI 没法带来很高的这个投资回报率，而是需要AI 能力比较强的，能够切实解决消费者痛点的这些 AI 才能带来比较好的这个投资回报率。那 Anthropic 目前来看的话呢，在 Q2 是有希望能够达到盈利。当然它因为现在发展势头比较好嘛，所以它下半年还要再继续采购一些新的这个算力卡，所以下半年可能全年来看的话可能还没有盈亏平衡。但是如果说 Q2 是盈亏平衡的话，其实远比大家想的28年要盈亏平衡要早得多。因为之前在 Q2 这个时间点盈利，代表着Anthropic 在之前所有买的这个卡其实都是能达到一个盈亏平衡的，然后只是因为它下半年因为自己的这个需求扩张要买更多的这个卡啊，它如果不继续买卡的话呢，如果 Q2 是盈亏平衡，那它大概率下半年就要开始放比较大的这个利润了。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能够切切实实解决消费者包括投资人痛点的这些 AI 公司，其实是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投资回报率的。
好啊，那么也从最开始的可能全部都是资本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当下的来看的话呢，是有一些真正受到这个用户端的喜爱，并且能够去长期使用或者说是复购他们的一些这种收费的这种功能的这样的一些AI 的公司啊，他们是能够去获得一些这种利润层面的收入的哈。大家也可以来去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重新看待一下我们 AI 这边的投资的情况哈。好，然后看看朋友们的互动哈。有朋友说就是不管说是这个海外市场呀，还是我们当下的大 A 的这个股市哈，会有一些这种资金呀，然后短时间之内可能有一些这种大量的这种获利盘，然后会去比较拥挤或者说出逃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这个资金的一个变化确实是有的哈，但是像今天的这个
比较大的这个波动，
这种的话其实还是会有这种外围的一个影响哈。如果说只是一个波动的话呢，可能不会说出现这种普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对，其实我就是我觉得就是资金就是这个股票和资金拥挤度是一方面嘛，就是因为正因为其实你这些资产是比较好的这个资产，所以才会形成大家一窝蜂而上的这个局面。当然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也要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偏好，包括自己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水温，包括对相关公司的这个估值去综合做投资。但我觉得跟踪这些长期有价值有核心竞争力的这些资产，长期来看是会对我们的这个投资会有一定的帮助的。然后我觉得是更多的应该从一个产业的这个发展方向，包括一个公司自身的这个利润兑现情况去跟踪这些公司，然后在 自身风险偏好能够承受，然后觉得这个估值比较低的时候去做投资，然后这个肯定是需要结合自身的这个风险偏好去做参考的。
是的，可能有朋友在最近啊，如果说是有比较大额的这种追高的仓位的话，那么这波调整可能就会让你的体感上是比较难受的。那么如果朋友们在之前没有涨幅这么猛的时候啊，去做了一些这种不管说是低位的买入呀，还是不同的点位的定投啊，那么对于调整的这个应对呢，会相对来说要更加的这个宽松一些了。好，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像这个半导体设备当下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当下这个两存上市的话呢，也是比较受到市场的关注还有期待。那么像这个存储龙头公司上市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最上游的半导体的设备这边啊，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哈。那么这边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投资的话呢，是否说也是能够给投资这边去注入比较强的这种动力呢？
其实从整个两存上市来看的话，因为之前咱们是从全球的这个存储产业来看的话，我们内地的这个公司一般是负责模组的这个加工，其实不涉及到更加上游的这个颗粒厂的这个制备，但其实恰恰是这些存储颗粒的这个制备才是存储产业的这个核心的价值量的这个源头，拥有比较好的这个利润，同时也有比较好的这个竞争格局。从以往来看的话，历史上来看，其实像韩国的三星海力士，然后加上美国的闪迪和美光，然后再加上日本的这个铠侠，其实是全球比较著名的这个存储颗粒厂。然后我们国家之前一直没有比较著名的或者说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出货的这些颗粒厂，所以其实两存上市对于整体我国的这个存储产业链在全球竞争力的这个提高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再从整个半导体设备来看的话，目前全球半导体设备40%的这个下游是来自于这个存储厂，所以其实存储厂的这个扩产对于半导体设备的这个订单是至关重要的。然后此前的话，因为存储颗粒厂原厂就是只在海外的话呢，主要以海外为主，然后所以呢他们海外又会比较照顾自己国家的这些或者说海外的这个客户，所以他们一般采购的都是一些海外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公司，对于我国的这个国产半导体设备公司呢，可能之前的存储方面的这个机遇没这么大。但是两存上市之后呢，可以肉眼可见的看见就是存储厂对于半导体设备会有一定的这个订单的这个拉动啊，然后再加上我国的这个制造业能力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基本上只要形成突破之后，马上就会来到这个行业的这个上游吧，就是不说第一第二吧，但是至少也是一个中上游的这个水平。所以其实可以肉眼可见的就是存储这个产业在我国的这个两存上市之后，肯定会迎来一个在至少在产业地位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进步，然后对于国内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公司肯定也会有比较好的这个订单的这个增长，对于他们的这个基本面啊，包括它的这个订单的这个可见度，包括利润，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发展啊。对于相关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公司，肯定是从产业的机会来看的话呢，肯定会有不错的这个机遇，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半导体设备40%的这个下游是存储厂贡献的。那在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下游对于这个包括一些 agent 的，包括各种 open cloud， 对于这个存储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很多的数据都要从以前的这个本地存到这个云端的这个存储里边，然后它才能够更好的结合上下文去做 agent的工作，辅助我们的这个生活包括工作，所以其实未来的这个 AI 社会对于存储的这个需求和拉动是非常大的。然后在这样的产业机遇下面呢，我们还有国产化的这个机遇，所以在这两重的这个趋势下面的话呢，半导体设备相关的这个公司肯定会迎来相关的这个发展机遇。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公司都受益于这个产业趋势，但是如果是跟几个包括存储相关度比较高的这些设备公司肯定会优先受益。
好的， 那么也是由于这个半导体设备近些年的这个国产化的趋势哈，其实也是我们的投研团队一直都非常关注并且去布局的一个方向啊，尤其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在啊，对于一个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存储芯片，后续的一个增长的需求，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设备端的一个拉动呢也是比较明显，但是还是要去具体的这个不同的公司来去做一下分析呢，包括我们的团队小伙伴也是会去进行调研，还有去进行一个这个资产的选择的哈。好，然后看看朋友们的互动，有朋友说在本周啊，本周的话这个老马的公司上市，那么它的初步估算的市值呢在纳指排名是第六位哈。那么这个SpaceX 上市啊，那么对于比如说美股这边，或者说是对于延伸到我们大 A 这边，有些什么样的利好吗？
其实 SpaceX 是一家在美国做载人飞行的这样的载人还有载货飞行的这个火箭公司，然后现在它的这个核心愿景是将人类送向火星，或者说更远的这个星际文明进行星际航行，然后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愿景，然后因为他做的这个方案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因为从整个的这个材料啊，包括到后续的这个制作，目前来看的话其实都是 SpaceX 去负责的，然后我们可能给他供一些之前可能有一些这个光伏玻璃，可能有一些这个光伏上面的这个合作和出货，但是具体的这个规模包括它的这个进展，其实我这边也不太清楚，因为是一些可能新能源的这个公司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算力方面的话呢，SpaceX 之前是把自己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是剥离了出来，然后上面的这个10万张卡现在已经租给了这个 Anthropic， 让他们去做更好的这个发展和研究。然后这不是说 SpaceX 现在不做 AI 业务了，而是马斯克觉得现在的这个任务可能是他想把这个载人火箭包括载货火箭做得更好一些。然后上市的话呢，好像美国那边估值好像是在一个1万亿美金上下吧，反正估值应该也挺高的，然后到时候这周上市的时候再关注一下。
好的，那么它其实也是会用到你刚刚最开始说的这个光伏哈，然后另外就是芯片，芯片这边他们也是有需求的啊。
对，其实它这个东西一方面是需要火箭相关的这个制造嘛，然后飞上去之后，因为要考虑到在太空当中进行航行，那可能就需要用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燃料，或者用一些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电池板。这些都是它的这个它进行的这个能量选择的这个方式嘛，因为不可能全用这个液体燃料或者说石油石化这种，因为毕竟要航行到做星际这个航行的话，肯定要用一些这个太空当中能够采集到的这个原材料啊，然后光伏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气体吧，然后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偏少一点，然后后续的话再做更新嘛。
好的，那么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消息或者说是看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做交流啊。那么咱们现在把目光放回 AI 投资这边啊，那么可以看到刚刚跟大家去聊到了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重要性啊，因为它毕竟是生产各类芯片的一个底座哈，那么它也是在最开始呢有这样的一个国产替代的逻辑，那么当下的话呢又有一个这种AI 需求的一个增长的逻辑哈，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属于一个整个产业周期的一个这个上升的通道当中啊，所以说会有大概这样三重的逻辑的利好，朋友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尤其是在之前啊，可能像比如说拿光模块去做对比啊，那么设备这边也是没有说涨得特别多，最近是有一波涨幅啊，大家也可以来去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的一个机会啊，虽然当下的位置其实也可以说是并不低了，大家是需要去控制一下仓位这边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后面的一个增长的空间，那么同时呢也是需要去警惕一下这个外围局势的扰动啊，六月份的话呢也是会有海外这边的更多的宏观数据的一个出台，大家也可以来去把握一下这个投资节奏啊，我觉得也是 没有必要在这个大跌的时候去做很多的割肉哈。嗯，可以就是最好还是去把我们的这个仓位做一个稳住啊。好的，这边也有小伙伴比较看好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哈。好啊，那么除了设备这边啊，像芯片的行情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芯片这边的行情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吗？
整体来看的话，芯片在2022年、2023年的时候，当时其实关注度特别高，因为英伟达的这个高端给服务器供的那些显卡，其实有爆发性的这个增长。然后在2024年、2023年到2025年，其实已经密集演绎了嘛。然后最近的话呢，其实像国产芯片其实迎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发展机遇，因为在前几年的话，一方面是国产的这个大模型不行，下游没啥需求；第二方面就是国产卡可能前两年确实做的比海外的这个英伟达卡性能上要差一些。导致它的这个供给端也有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在今年的话呢，其实这两方面都迎来了比较大的这个解决。第一方面就是需求端，其实可以看到国内的这个大模型是真正的有了这个需求，不管是国内的这些大家的这个科技爱好者，还是打工人，海外的其实一些科技爱好者也开始用国内的这些大模型了，因为国内的这个 token 比海外从性价比上来看要高很多。然后第二方面就是供给端，就是芯片目前来看的话，不再是前几年的只能做推理的这些芯片了。然后我们的国产芯片现在也可以用于训练端，啊，供给端的这个量的这个解决，包括质的这个解决，其实带来了两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吧。需求端就是有了这个真正的这个需求，然后供给端的话呢，我们卡也能像海外卡一样去做训练了。所以这两方面综合看下来的话呢，今年的这个国产芯片就有了比较大的这个放量吧。
好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否去投资芯片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好，最近大概是两周之前啊，然后请到蒋金杰到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过啊，除了这个海外的一些这种宏观这边的情况啊，然后我们也是请研究员跟大家更多的来更新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AI 行业，尤其是一些这种头部的企业，他们的一些这种最新的这个近况如何哈。那么最近的话并不是一个这个财报季哈。如果说从其他的这个消息面这边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吗？
其实最近的话呢，因为上一个财报季已经过去了嘛，然后最近的话可能是一些软件公司可能在五月底的时候公布了它的这个财报，然后从北美那边来看的话呢，可能他们也开始转型做一些这个跟 AI 相关的这个事情，因为年初比较大的这个言论就是大模型吞噬软件嘛，因为在现在大模型能力比较强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软件的能力被吞噬掉了。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这个软件的这个需求都消失了，因为像B 端很多场景其实是软件企业通过很多年的这个沉淀，把这些客户的这个 know how， 包括一些这个使用习惯，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细的这个比较细的这些认知给沉淀了下来。然后这些比较小的这个认知的话呢，其实大模型是一方面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数据历史数据去做跟踪，另外一方面它也需要相关的人去做落地和实施吧，它不可能一个大模型就解决这个公司所有人的这个需求，业务上的这么多年的这个沉淀的这个需求。所以整体看下来的话，未来软件公司有能力的这个有 AI 能力的这个软件公司肯定会重新崛起，然后再拿回一定的这个市场份额，不会说所有的这个软件的这个需求都被大模型吞噬掉了。然后从最新的财报也可以看到，就是相应的这个软件公司在北美那边可能有一些这个跟去找一些这个大模型公司去合作，或者说去采购一些这个算力卡啊，他们肯定是要自己做这个算力做这个 AI 底层的这个基础设施，然后去做一些这个 AI 的这个需求出来，然后满足下游客户对于 AI 的这个需要。所以最近其实可能财报的话呢，从北美来看的话可能是软件厂商会更多一些，然后从产业来看的话呢，可能像光模块的这个变化一直都有吧，就是海外的这个四大云厂商客户一直给这个我国的这几家头部的这个光模块公司下一些这个1.6T 光模块，还有一些 NPU 的这个订单吧，反正一直有这样的产业信息在里边，然后具体的这个订单肯定以上市公司实际披露这个为准，然后我们可能就是 从产业的这个进展来看，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这样的这个产业趋势吧，就是 1.6T 包括 NPU CPU 这样的产业趋势其实一直都在进行当中吧，就是没有说某一个阶段就是突然间有需求然后下一个阶段没有需求，其实产业的这个需求还是源源不断的在有，从我们跟踪下来。
好的，那么刚刚聊到的光模块这边啊，也是跟海外这边的需求呢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也是可以看到对于我们的这个国产光模块的一个需求是比较稳定的，这也是它的一个行情走势比较强非常强劲的这个重要的原因了哈，大家是否说有去布局或投资，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下啊，好，然后有朋友问到了这个物理 AI 啊，说这个最近老黄聊到了物理 AI 啊，贾云杰对这个物理 AI 这个概念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哦，其实物理 AI 包含的这个范围特别的这个广，因为广义上所有的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智能驾驶机器人，其实都属于一个物理 AI 的这个范畴啊。从老黄最远期的这个愿景来看的话呢，他是希望把在这个虚拟的这个世界当中打造一个现实的这个世界，就是把现实当中所有的这个一切都搬到一个虚拟世界当中，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在于一个在这个目前的这个表现形式来看，就是智能驾驶和机器人了，就这两个其实是在物理世界上当中真实存在的这个 AI 的这个载体，从远期空间来看的话，这个无疑是巨大的这个发展空间，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机器人和那个全自动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少的，渗透率是非常低的，然后单体的这个价值量也非常大，一台机器人的话呢可能得10万人民币左右，然后一台全自动驾驶的智能驾驶汽车可能也在现在售价可能在40万以上的，就是全自动的这种自动驾驶汽车，然后现在来看的话渗透率是都比较低，但是从实现难度来看的话呢，肯定比咱们的这个ChatGPT、ChatBot 这种聊天机器人的这个实现难度要高得多，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场景它是无法在虚拟世界当中建模的，它有大量的这个数据是随时发生的，它不是说存在一定的这个逻辑性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物理性的所以实现的话呢可能还需要非常长的这个年份，因为现在大家看的话呢 AI 变现最近的最靠谱的可能就是 AI 编程嘛， AI 编程然后之后就是 Open Cloud 这些这个比较小的这个工作场景的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变现是最快的，然后再往后看的话呢到智能驾驶然后再到机器人可能还需要经过5年或者说10年的这个发展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和完全的这个机器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远期空间想象空间巨大，但是当期的话呢可能运用起来比较难，可能在一些这个封闭园区有全自动驾驶的智能驾驶汽车，然后在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工业生产环境里边，比如说在一个车间里边可能有全自动的这个机器人，但是如果说要到全人类全社会使用的话，这确实还有比较长的这个路要走。
好的那么也是对于后续 AI 对于这个人类的生产生活的一个这种重要性啊，起到了一个这种强调的作用，朋友们也是可以去多多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讯息哈。好然后有朋友问这个诊断的话，其实可以给我们打开，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最近大家的这个持仓的变化哈。好然后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最近 AI 投资这边的波动呢也是会比较大一些，有任何的一些这种困惑啊，或者说是最新的这个看法，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做交流哈。好然后刚刚想要报名这个诊断的小伙伴可以来点击一下报名啊，我们看一下你最近的这个仓位变动如何哈。其实最近如果说大家的这个科技仓位比较重的话，那么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应该这个手里面的收益率的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哈。确实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比较高弹性的这种资产哈。所以还是去做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资产方面的分散的配置哈。不要去过度的集中在这个一个赛道当中哈。 好，然后大家可以来边报名，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更多的投资这边的讯息哈。然后其实国产算力的这个投资逻辑啊，今年也是非常的受到市场的关注。很多朋友们也是在围绕着这个国产算力这边去做一个这种投资啊。那么其实也是分为比较多的环节啊，比如说像这个芯片的设计啊，然后像这个IDC 啊，还有像之前行情也是非常好的这个算力租赁啊，这些赛道啊都是有比较不错的机会啊。但是可以看到，如果说是行情这边的话呢，轮动也是会比较明显哈。所以咱们这个比如说算力这边的这个行情内部的一个分化呀，或者是轮动这边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其实核心的话，肯定我们首先需要关注一些这个核心资产，就是像我们过去提到的几个，像芯片，然后光模块 PCB， 然后再加上存储啊，再存储，然后再加上海外可能更加关注电源和液冷一些，因为这两个环节确实是历史经验来看，就是确实以台厂为主，就是咱们大陆的这个厂商可能内地厂商参与确实比较少。然后内地厂商参与比较多的这个环节，像芯片，然后存储，PCB 光模块，然后再加上半导体设备，这几个可能是一个核心环节吧，就五个其实是一个核心环节。大家其实可以复盘一下这个 AI 整个这个 AI 这几年的一个股票相关这个产业的这个投资机会吧。这几个板块其实可以说每一次的这个 AI 反弹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涨幅，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吧。然后其他的几个环节可能就是跟随着一些这个产业趋势的这个变化，然后会有不同的这个表现，包括像今年表现比较好的可能是PCB 上游的一些材料，因为他们在今年上半年都有非常大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涨幅吧，就是在就是现货市场里边就是跟 AI 相关度比较高的都有比较大的这个涨幅。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前期去年刚开始的是这个光纤啊，光纤是涨幅比较大啊，就是它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光纤其实是比较价格比较高的，比一般的这个光纤要高很多价格。然后之后就是电子部，电子部之后呢，大家就发现像 CCL 上游其实不管是电子部还是数值还是铜箔，其实都有涨价。然后这三个环节就是后续大家发现涨价环节。然后最近的话呢，大家发现其实不仅是 PCB 上游，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像MLCC 这些其实电容器也开始有一定的这个涨价，然后这几个环节可能就是属于涨价链条的。然后在今年包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其实涨阶段性表现是比较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新的这个产业技术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这个关注度吧，就是像之前光通信里面的这个 CPU 板块啊，然后有一些这个相关标的，然后包括近期的一些电子元器件里边的可能像电力设备里边的 SST 就固态变压器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远期的这个发展方案，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关注度，包括近期的一些这个玻璃基板，然后这些可能都是属于一个新方向吧，属于是当下可能量比较少，但是呢它整体远期的这个想象空间比较大的这个赛道。然后当期业绩比较好的肯定还是第一类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核心资产，就像芯片 PCB半导体设备、存储，然后光模块这几个，其实大家可以从财报里面反复去看一下，就是确实当下其实就有比较爆发式的这个利润增长。然后第二类可能就是受益于涨价的这个一些这个小材料吧，就是光纤、铜箔、树脂，然后电子部啊，然后包括最近的这个 MLCC 这些其实都是受益于涨价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新技术方向，可能当下确实财报大家从财报可能看到好像也没有看到比较爆发式的这个增长，但它远期确实有比较大的这个想象空间，然后现在也在市场里边有一定的这个关注度，主要大概就是这几类资产吧。然后风险偏好高的时候可能像这个新技术方向可能弹性更好一点，然后风险偏好低的时候可能像今天这种市场可能像核心资产其实抗跌性是比较好的。其实光模块今天我刚看了一下可能其实核心的这个光模块资产其实没有跌幅太大。
是的，那么刚刚大家去聊到的那些跟我们 AI 相关的方向啊，其实他们的就是受益于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 AI 这边增长的逻辑啊，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这种涨价的逻辑哈，那么也是受益于需求端这边的一个增长哈。嗯，那么其实他们都是有比较不错的这个基本面所在，嗯，还有包括后面的一个这种增长的空间，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多去关注一下哈。嗯，那么如果说大家去选择的话，可能这个人选择来说的话呢，会有一些这种行情不是那么的去好把握的一个情况。情况哈，咱们这边的投研的团队啊，对于像这个算力这边的话，除了像这种跟大家聊过很多次的半导体的生产设备，还有设计，其实对于比如说跟芯片相关的整个产业链都是会去做布局的，对吗？
对，其实我们是跟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核心资产我们肯定会构成了这个主要仓位，因为这些资产的话，不管是从当期的这个利润兑现，还是说远期的这个增速，其实都不错的，就是都是一个确定性比较高，然后赔率呢可能没有新技术那么强，但是也有一定的赔率的这个方向，然后再结合市场近期的一些这个产业变化，可能会对于一些这个新技术方面的这个资产进行一定的这个投资，然后这个会结合这个风险偏好去做提示。
好的，那么大家还有对于我们这个 AI 投资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去做交流啊。对，确实刚刚跟大家聊到啊，像一些这个核心资产啊，在今天的这个回调当中呢，没有说还是比较抗跌的。刚刚我看了一下，像这个光模块这边的一个抗跌程度是比较强的哈。那么除了光模块，你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盘面当中还有哪些资产表现来说比较有韧性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些核心资产吧，就是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其实可以看到像刚才提到的这些PCB 光模块半导体设备芯片，然后还有存储，因为存储我们的这个核心资产现在还在一个IPO 还没上市的这个阶段吧，然后其实这些资产我觉得是广受大家认可的，就是其实整体来看的话跌幅可能不大，因为对比前期的这个涨幅来看的话，其实今天的这个回调其实没有说太大，尤其是对比一些这个小微盘股，可能前期涨幅也有限，但是今天回调可能回调幅度也比较大，然后像光模块包括刚才讲的芯片半导体设备，其实回调幅度相较于过去半个月吧，或者说半个月的一个月的这个涨幅其实是有限的。
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个走势啊，因为后面的话呢会受到一些这种可能外围局势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尤其是还会有一些声音说这个六月份啊，可能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六月份的一个投资的情况可能不是那么的乐观啊，大家还是要去把我们的这个仓位去控制一下，另外就是一个分散的程度去做一下这种分散的配置啊，然后也不要说去盲目的去加很多仓，或者是一旦反弹就去追高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对于我们小伙伴还是以一个比较稳健的方式入场和持有呢是最佳科学有效的啊。好，然后这个朋友也说啊，觉得 AI 最近两个月涨幅偏大偏快啊，那我很好奇，如果说从研究员的角度来看啊，你觉得咱们AI 资产最近这两个月的涨幅像我们这个小伙伴说的一样，这个比较大而且还是比较快的吗？
对，其实整个来看的话确实是其实海外的资产看下来的话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快，而且更加集中，其实有可以去复盘一下海外的，像存储的这个核心资产，像三星、海力士、美光，其实它的这个涨幅比 A 股的这个光模块更大，然后它的这个涨速也更大，有时候一个财报季可能涨个四五十个点啊，都不是像我们这个一个财报季可能一个月涨个二三十个点，龙头公司可能就差不多了，所以其实背后反映出来的这个核心可能就是 AI 在现在的这个阶段已经真真切切的这个走入了这个不管是科技爱好者还是投资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在用的时候确实发现跟前两年不太一样，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变现，然后涌进了非常多的这个投资人，所以它的这个短时间的这涨幅和速度都非常快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嘛，就是遇到比较好的这个资产可能参加的人就比较多啊。
好的，那么当下 AI 的这个发展趋势呢，也是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然后另外它的这个投资的价值哈，AI 相关的资产呢，也是比较有这个投资性的，然后最开始跟大家聊到过啊，就是 AI 资产这边的一个资质呢，也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包括市场中有很多很多投资者啊。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啊，都是非常的关注还有认可的，所以朋友们也是可以去持续的关注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方向。好，咱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干货内容啊，就跟大家说到这些了。朋友们也是要记得，每天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去领取一些这个直播间的对应的福利，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讨论区六层也有对应的这个产品的上车福利，大家一定要去注意领取啊，我们每一场都会给大家去做到这个福利的配置。好，那么再次感谢蒋英杰到我们东方资金直播间做客，跟大家来去分享 AI 投资的最新的讯息。后续的话也会跟大家来实时的分享啊，最近可以看看 AI 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新变化，投资这边的一些看法哈。好的，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